启示录第四章，我们晓得从启示录第四章开始，一直到末了，基本上它是讲到以后必成的事，以后必成的事。第四章我们上次交通的时候，一开始就讲到天，那个三层天，像使徒约翰开启。我们晓得自从人堕落以后，天就向人封闭，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当雅各离开家的时候做了一个梦，天就向他开了，有一个梯子，从天上到地上有一个梯子立在那个地方，天向雅各开启。那圣经上很多地方提到天向人开启，比如说在以西结书第一章，我们就看见天是向着以西结开启。当主耶稣他从约旦河受浸上来以后，天也开了，而且主耶稣也告诉门徒，你们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所以天因着人的堕落向人封闭，但是呢，我们的主就是那个梯子，因着他把天跟地连在一起，天向我们打开，所以我们可以看见。那当天向使徒约翰开启的时候，有个声音就对他说，你上到这里来。所以从第四章开始的意象，乃是他在三层天上所看见的异象，这也是我们需要在灵里面看见的。也如果我们有看见这个异象呢，对我们的生命就会有极大的改变，因为这当你真的天向你开启的时候，你看见乃是有一个宝座，上面有一位坐宝座的，就是神。换句话说，你真的天向我们开启的时候，你所看见的那是有一位神坐在宝座上，他掌管万有。当天没有向我们开启的时候，我们看见的整个世界乃是一团混乱，这个世代充满了不义，但是呢，神仍然在掌权，所以这是我们需要看见的。当我们真的看见，天向我们开启，神坐在他的宝座上掌管万有的时候，我们也要伏在这个宝座面前。换句话说，我们的一生就会受约束，我们这个宝座会掌控我们的一生。就好像保罗看见异象之后，他说：“从此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找给我看见的异象。”所以，同样的，如果我们有这样看见，我们就发觉这个宝座掌管我们的一生，神在这里掌权。那我们上次也特别提到，那坐着的好像碧玉、红宝石，都是宝石，看起来好像宝石，因为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所以呢，你怎么形容他，你发觉他的尊贵跟荣耀，你看见他的圣洁跟公义，红围着宝座，说到了他的信实，他在审判的时候，他怜悯，所以他的怜悯基于地，就好像整个绿宝石一样。这是他所看见的那个宝座跟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那接下来就看见宝座的周围又有24个座位，座位在原文就是也是宝座，有24个宝座，其上坐着24位长老，身穿长衣，头上戴着金冠冕，所以就看见这24位长老是跟神一同来掌权的，因为从前的世界乃是天使在那里管辖。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将来的世界没有交给天使，乃是交给人，所以我们如果在主里面，我们要与主一同掌权，所以将来的世界是我们跟主一同掌权。那这24位长老是说到了他们在创造的里面，他们是最年长的，最先被造的，换句话说，他们的生命最长，生命最丰盛， 然后他们身穿白衣啊，就说出了他们没有堕落，而且呢没有污秽，而且他们是穿着祭司的袍子。换句话，他们在侍奉神，按着神的旨意啊来掌权啊，头上戴着金冠冕啊，就说出了他们是做王的，他们又做祭司又做君王啊。所以将来我们也是君尊的祭司，君王也是祭司。那这里给我们看见这24位长老，他们是生命在天使的里面，在受造的天使里面，他们生命是最年长的，生命最丰盛的，他们在那里做宝座，他们在掌管整个宇宙啊，跟神按照神的旨意在掌管，与神一同作王。这就给我们看见啊，他们的权柄，他们在这里掌权，权柄跟生命发生关系啊，因为他们的生命是最年长的啊。今天在地上，在世界上啊，为什么人要争地位呢？啊，因为你有了这个地位，你就有这个权柄。但在属灵的事情上不是这样子啊，属灵的事情上来是说，他的权柄跟生命发生关系啊。你有属灵的生命，你就有属灵的权柄啊。所以不是说你站在什么样的位置上而已啊，你坐在那个位置上就有权柄。所以主耶稣就讲到，对门徒讲，因为那当时门徒就在争谁为大，但主耶稣告诉我们，在外邦有君王有大臣，他们超权管束人，他们坐在那个位置，他们在掌权，他们要管理人，但是在你们当中不是这个样子，你们中间谁愿为大，谁愿为首，要做众人的仆人，要做服侍人的，这是个生命，这是一个服侍的生命，这是一个掌权的生命。所以掌权跟权柄跟他的生命发生关系，这就是为什么在神的周围有24个宝座，那这些天使最长的就是这24个长老，所以跟生命发生关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在属灵的生命上晋升，因为这个是跟你的将来掌权，你的权柄有极大的关系。好，接下来就讲到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发出来，所以这里讲到这个宝座来是一个审判的宝座，因为要讲到以后的事情啊，这是讲到审判的宝座了。今天我们是来到施恩座前，今天的宝座是一个施恩的宝座，所以我们要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但是呢，很快这个时代要转变，现在这个恩典的时代要转变成公义的时代，现在神要以来公义来审判这个世界，所以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来，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啊。所以当他讲到神的审判的时候，就讲到神的灵啊。然后他形容神的灵的时候，用七盏火灯啊，火灯在原文就可以说是户外点的火把，照明用的。为什么要这样形容呢？因为审判的时候你一定要看得清楚。换句话说审判乃是根据神的全知，他能够照明的。所以是新约圣经告诉我们，当审判的时候神要照明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因为神的审判神是以公义跟公平做他宝座的根基所以神的审判是很明确的，很清楚的今天人的审判常常是误判很多冤狱，但到那一天，你看神的审判是非常公平，没有人可以说话的。为什么呢？因为有在宝座前有这个七盏火灯照明，照得很清楚的就是神的七灵然后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意思是说非常透明，晶莹透彻，看得很清楚的有一个玻璃海 然后宝座中跟宝座周围有四个活物，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所以这里特别提到了玻璃海啊，这个等一下我们要来交通的啊，玻璃海。然后呢，宝座跟周围就有四个活物，所以你看见在跟宝座发生关系的时候，他特别提到了就是二十四个长老跟四个活物，而且这个活物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
这里不但讲到玻璃海，也讲到四活物。这四活物有四个不同的样子。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活物像牛犊，第三个活物像人，第四个活物像飞鹰。我们晓得狮子它是万兽之王，算是野兽中最凶猛的，它是所有野兽的代表。那牛犊呢，它是温驯的，它是家畜中最大的，所以它是家畜的代表。那第三个是人，这里的人乃是神心目中的人，代表全人类。那第四个是老鹰，飞鹰，它是飞鸟中的代表，圣经上用鹰来代表飞鸟。那为什么要提起这四个活物呢？因为我们如果读到创世纪第一章讲到神的创造的时候，他就特别提到了地上的走兽，空中的飞鸟，及人等等。
在我们所提到的四类之外，还有一个昆虫，对不对？还有一个是海里面的鱼。那为什么四活物里面没有提到这两种呢？因为昆虫的代表就是蛇做代表的，所以蛇是预表仇敌的，所以没有在这里的代表。那为什么不提到鱼呢？因为当神第一次洪水审判的时候，其他都受了审判，但鱼没有受审判，对不对？那洪水来的时候，鱼没有受到审判。所以四活物代表什么呢？四活物代表神的创造，受造之物的代表，受造之物的代表。二十四长老是代表天使的代表，四活物是代表神的造物的代表，所以用这四个活物来代表。那为什么是四个活物呢？他为什么要讲四个活物？他为什么不用其他的名字呢？因为在原文他那个活物其实它就很单纯，就是活的，所以强调来是活。意思就是说呢，这四个活物呢充满了什么？充满了生命，充满了生命。它们的特点就是活，就是生命，满了生命。那为什么强调它们是生命呢？你就发现它们的生命，为什么它的特点是生命？因为它离宝座很近，你有没有发现？它就在宝座的周围，所以这给我们看见一个原则，什么时候我们离宝座越接近，越有生命，因为它是生命的源头，你越接近它，越接近宝座，你就越有生命，离开宝座，离开神的面，你就没有生命，就是死亡，所以它的特点是特别讲到这个生命呢，是跟它的宝座发生关系。然后这个四个活物呢，它有四个样子啊，就是狮子、牛犊、人、飞鹰。所以当我们越接近宝座越充满生命的时候呢，这生命的表现就是这四个方面就好像我们的主在地上，他的表现四福音代表的就马太、马可、路加、约翰所以狮子就说出了他的得胜他的刚强。换句话说，一个真的充满生命的人他是充满了得胜，充满了刚强的。 所以主在地上就是这个样子，他是来做王的。所以如果我们充满了神的生命，我们里面是刚强的，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软弱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那第二个特点呢，生命就像流，就是一个服侍的生命。所以如果真的我们被神的生命所充满的时候，那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服侍的生命。就像主所说的，我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我来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那一个生命的表现也像人，当这个人乃是神心目中的人，神心目中的人所要彰显的基本上就是神儿子的样子。但是你看，当人堕落以后，人的样子是什么呢？你记得施洗约翰对那些人讲怎么讲？你们这些毒蛇的种类，对不对？因为他们是毒蛇的后代，所以人所彰显的是什么呢？你读启示录就发觉了，人所彰显的乃是兽，像野兽一样，很野蛮，很凶狠，所以人就变得越来越坏，越来越败坏。
所以这个人乃是神心目中的人，乃是顺从圣灵而活，不体贴肉体，能彰显神的荣耀，这是神创造人的时候神的心意。接着说到鹰代表飞翔，代表自由，不受限制，不受约束。
换句话，他是有超越的生命，他脱离地，不受世界，不受地的掌控。所以这个是一个生命，一个接近宝座，充满神生命的时候，他那个表现，他是受造之物的代表。那前后都满了眼睛，因为他第八节也提到他说四活物各有六个翅膀，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六个翅膀，我们晓得，如果我们读以西结的话，你会发觉它是四个翅膀，它基路伯四活物四个翅膀，但你读以赛亚书的话是六个翅膀。那当我们在讲到基路伯也好，或是撒拉佛也好，基路伯最重要的就是说，它的特点就是说，它乃是彰显或是维持神的荣耀，所以圣经上称为荣耀的基路伯。那撒拉佛呢，你看它出现的都是喊着圣哉圣哉圣哉，所以它所强调的乃是神的圣洁。然后形容他们的时候呢，都是遍体而且内外都满了眼睛。眼睛就说到了智慧，说到了聪明。换句话说，我们越接近宝座，你不但充满了生命，也充满了神的智慧。这就是为什么要学习常常亲近主，住在主里面，因为你就会越来越充满生命。因为主耶稣说，我来的不仅是要叫你得生命，而且要得的更丰盛，所以让你得到一个丰盛的生命，而且充满什么呢？属灵的智慧。那很多时候我们有天然的智慧，但是我们没有属灵的智慧，因为天然的智慧你可以学习来的，可能你的天生就有，但属灵的智慧呢，你要得到属灵的智慧，从上头来的智慧，只有一个原则，就是你要接近宝座，亲近主来的。举一个例子来讲，我们看一下，诗篇七十三篇。诗篇七十三篇，七十三篇是一首亚萨的诗啊。我们先看第一节到第六节啊，他说：“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那至于我，我的脚几乎失散。”我的脚险些滑跌，为什么呢？因为他想不通。他说：“我见恶人和狂傲人想平安，就心怀不平。” 意思就是说他知道神是公义的，但是为什么这些恶人跟狂傲人他们享平安呢？难道神为什么不在他们身上行审判的工作呢？所以他里面就心怀不平。他想到这些人死的时候没有疼痛，他们的力气却也壮实，他们不向别人受苦，也不向别人遭灾，所以这些人呢也骄傲如链子戴在他们的项上，强暴像衣裳遮住他们的身体。所以他就想不通了，很多时候我们也想不通，为什么我们在受苦，为什么这些人也不敬畏神却有那么好的生活。所以他说他的脚险些失散，险些滑跌。然后第十节，所以神的名归到这里，喝尽了满杯的苦水。他们在受，他们在享乐，但神的百姓呢，喝尽了满杯的苦水。他们说：“神怎能晓得？至高者岂有知识呢？”所以他们在讥诮。看了，这就是恶人，他们尝试，他们既是常享安逸，财宝便加增。然后他就说：“我实在突然洁净了我的心，突然洗手表明无辜，因为我终日遭灾难，每早晨受惩治。我若说我要这样讲，这就是以奸诈待你的众子。我思索者的明白这事，眼看时隙未来。”所以他想不通啊，神的百姓敬畏神人在受苦，而这些人心里狂傲，恶人却在享福。但是呢，接下来就讲到了十七节，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他就懂了。换句话，这就是属灵的智慧。你什么时候来到神的面前啊，来到神的圣所，你来思想的时候，你就明白了啊，你实在把他们安在滑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他们被惊吓灭尽。人睡醒了怎样看梦，主啊你醒了也必照样轻看他们的形象啊。换句话说呢，这个审判很多时候就是在他们死了以后啊。因而我心里发酸，肺腑被刺，我这样愚昧无知在你面前如畜类一般。如果我们没有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凭着我们自己天然的智慧，我们常常想不通的。然而我常与你同在，你搀着我的右手，你要你以你的训言引导我，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所以这就是他来到了圣所，来到神的面前，他有了这个属灵的看见跟属灵的智慧。所以诗篇七十三篇一开始就讲到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情形的。所以什么时候我们如果真的越接近宝座，就像这个四活物，他们是就在宝座的周围，他们里外遍体都满了眼睛，满了智慧，他们就懂得神的心意。所以我们要懂得神的心意，说句实话，不完全是你多知道多少属灵的知识啊，你读了多少的圣经，这些都重要啊，但最重要的呢，就是我们要常常在宝座面前常常亲近主，然后呢受他的管制，得他的启示。好，然后他接着就说啊，他们就是四活物，他们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为什么？因为这是三一的神，圣父、圣子、圣灵。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他们在这里喊着说，昼夜不住地说。那每逢四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坐在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的时候，你看四活物在这里赞美啊，把荣耀 尊贵感谢归给坐宝座的啊。那二十四位长老呢，就俯伏在坐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在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啊放在宝座前，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以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所以你看见当四个活物在那里赞美的时候，二十四位长老就把他的冠冕摆在宝座前，啊，然后也开始赞美。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他们为什么要把宝座放下来呢？啊，因为他们觉得真的在这么一位伟大、尊贵、荣耀的神面前呢，他们真是不配，啊，真是不配，神实在是恩待了他们。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有冠冕？保罗说，那些等候神的人，要有冠冕的，啊，那些就像他一样，啊，那些爱慕主显现的人都有冠冕。为什么我们要有冠冕？就是有一天你在敬拜神的时候，最起码你还可以把冠冕拿来放在神的脚前，啊，要不然你还没有冠冕可以放，啊。好，那这里特别提到，他说第十一节，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你发觉啊，四活物的赞美跟二十四长老赞美不太一样，对不对？啊，你看他，你读他的内容就知道不太一样。啊，他们都讲到荣耀尊贵，但一个讲权柄，一个讲感谢，啊，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四活物是代表那些受造之物，啊，他们为什么可以感谢？因为他们有经历到救赎，啊，如果你没有经历到救赎，因为神不救拔天使，神只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当你真的经历到啊那个救赎的时候，你能够发出那个感谢。但是二十四长老他代表的是天使，因为神并不救拔天使，所以他们看见了，他们乃是说那权柄，所以他们是不太一样，所代表的不一样。所以二十四长老跟四活物所代表的是所有的神的受造之物，在宝座前那个光景。那二十四位长老特别提到，他说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创造了万物，讲到神的创造。为什么二十四位长老要讲到特别讲到神的创造呢？因为他们是最早被造的，当他们是造了以后，神才继续造其他的万物，其他的天使。所以呢，他们看到的就是神的创造，我们强调的也是这个创造。我们晓得，你如果读约伯记三十八章啊，特别讲到神创造，造完天使又在造万物的时候啊，特别提到那时在创造的时候，那时怎么样呢？诚心一同欢唱，神的众子也都欢呼。那讲的天使说，在这里特别提到，因为什么？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乃是因着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所以神创造乃是按着他的旨意。那以弗所书第一章也特别给我们看到，就是说神乃是按着他的喜悦，他旨意的喜悦来做事，意思是他所做的啊，乃是按着他的喜悦，他喜欢怎么做，他也是按着他的旨意。所以我们被造乃是为着神的喜悦，神的旨意。所以今天如果我们的一生活着的目的乃是为着主的喜悦，让主满足，那我们的生命就有意义。如果人他不是为着满足神，他不管做再伟大的事也是空虚，所以虚空的就是虚空。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样子。那在第四章里面就特别讲到啊，就是在天上三层天啊，在宝座前宝座周围所发生的，目前所发生的日常的情形。那这边特别提到了玻璃海，玻璃海，而且讲到如同水晶透明的。那这是提到玻璃海的一个地方啊。 那启示录十五章第二节也提到玻璃海，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啊。他那边特别提到啊，这个玻璃海呢啊有火掺杂啊，十五章第二节，我看见仿佛有玻璃海，其中有火掺杂，又看见那些圣的兽和兽的像，因他名字数目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所以这里是另外一处提到玻璃海。那这里的玻璃海呢，第四章的玻璃海呢如同水晶，十五章呢有火掺杂。为什么他是这样形容呢？因为我们晓得在前面的第四章这里讲到宝座的时候，特别提到有红围着宝座，第三节特别提到有红围着宝座。因为创世纪给我们看见当神审判这个全地的时候，洪水来审判之后，他与人立约以红作代表，所以以后神的审判不再用水，最少不是用水来灭全地。当然你今天还是看到洪水嘛，但是不再用洪水来审判全地。那将来的审判呢是火，对不对？所以你看见这个玻璃海呢在神的面前，意思说神纪念他的约，但是将来有火掺杂，就是说将来的审判呢是用火来审判。那在这里我们也可以参考一下但以理书，但以理书第七章那你也提到了宝座，我们可以看一下但以理书第七章第九节第十节他说我，这是但以理在夜间看的异象他说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所以这个这也是跟我们第四章启示录第四章所讲的一样的都在宝座前的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宝座来火焰他这边特别提到宝座来火焰，其轮来烈火所以这个宝座有轮子的其轮来烈火，然后呢，第十节从他面前有火，向河发出，就这里有火河，侍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势力的有万万，他坐着要行审判，案卷就展开了。所以你当你提到宝座的时候，你把但以理书第七章这里跟启示录第四章你来对照，你就看见这里不但有玻璃海。有红神纪念他的约，但这里也有火，火河，有玻璃海里面有火掺杂，就说了现在神要开始审判，那是以火来审判，所以将来这个世界凡有形质的，都要被火融化消化。那为什么这里提到玻璃海？你会发觉当神的审判之后你看见我们读启示录读到后面就会发觉有新天新地出现，对不对？但是你没有看到新海，没有海，那有什么呢？有火湖，对不对？启示录读到火，所以有一些读圣经的人就认为这里的玻璃海到有火掺杂，后来就成了火湖。这是有人的解释我们可以做个参考就好。所以这是第四章给我们看见的第四章就讲到在神的宝座，三层天的宝座所看见的情形，特别就是看见了这些除了宝座跟做宝座的然后有红围着宝座，有二十四位长老，有七盏火灯，然后你看见有玻璃海，有四活物在这里有站立等等。好，到了第五章 第五章就是现在发生了一件事情，他说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漆印封严了。所以这个书卷呢，在神的心目中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神的心意都在这个里面，所以是拿在他的右手中。所以这是神很看重这一卷书的这个书卷，所以它是卷起来的。因为从前的书卷都是像羊皮卷嘛，羊皮，所以他们在上面写字，然后卷起来便于携带啊。所以有书卷啊，里外都写的字，所以里面的字当然你看不清楚啊，外面的字你还看得到一点啊。换句话说，这是神的心意啊，有一些已经启示出来了啊，但是还有一些还没有启示，在后面会启示出来，但在这里呢，还没有启示出来，因为没有人配。然后用漆印封严，所以这是很隐秘的啊，这不是说你把一个印开了就可以看得见了啊，所以这在神的心目中这是非常宝贵的啊，是神的心意最隐藏的那个旨意奥秘。在这个书卷的里面，然后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漆印。所以现在有一个很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因为为什么要大力的天使，为什么要大声叫呢？因为他要让，如果你读了下一节就知道，因为他要让天上、地上、地底下都要能够听得见。然后说有谁配展开那个书卷，揭开那漆。所以现在这里是来自谁够资格啊，能够从做宝座的手中把这个书卷拿来揭开来，揭开那个漆。然后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整个宇宙间啊，没有人展开，能观看那书卷，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所以这是使徒约翰的心啊，他的心乃是跟着宝座的啊，换句话，他的心乃是按着神的心意在这里发表。对我们很多人来讲，甚至神的儿女来讲，这个书卷展不展开我们一点都不在乎，但是对约翰不一样，因为他的心乃是与坐宝座的表同情，所以他一看没有人可以得大哭。那我们常常为很多事情哭，对不对？那我们很少为神的旨意哭，对不对？但约翰不一样，他的哭乃是为着神的宝座，为着神的旨意能不能够成就，所以这个是他能够得到这个启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他的心跟宝座连在一起。所以他说我就大哭，感谢主啊！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四节告诉我们，哀痛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安慰。所以马上啊，长老中有一位啊对我说啊，就是24位长老中有一位就对我说了，不要哭啊，看那犹大支派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人已展开那书卷，揭开那漆印。所以只有一位啊，就是我们的主啊，他是犹大支派的狮子，他是大卫的根，他已经得胜，所以他可以，他配得展开了书卷，揭开了漆。所以长老特别叫他看了，看我们的主。 今天也是如此啊。你发觉你身上所有的问题，整个宇宙所有的问题，只有一个人有答案，就是我们的主。所以我们要转眼来仰望主，总是要看啊，看我们这位主，因为他已经得胜，他已经得胜，所以他能够展开那书卷，揭开那契。好，所以长老叫约翰在这里看，结果约翰看见了什么呢？他没有看见狮子，他看见了羔羊，所以这也蛮特别的。第六节讲，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羔羊站立就说出了他复活了，他复活了，像是被杀过的，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像是刚刚被杀。所以第五章乃是讲到主升天的那个时候的光景，刚刚被杀，他不但复活，哎，他升天了，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麒麟。刚才讲到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就是神的麒麟。那这里讲到呢，这个羔羊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麒麟。我们讲过，角是代表能力，高举这个角啊，人民一眼讲的智慧，七角七眼就讲到完全的智慧跟能力，就是神的麒麟，是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所以这是他所看见的这幅图画。好，这个等一下我们还会再交通的更详细一点啊。我们先继续看下去。所以这个羔羊就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本来四活物跟二十四位长老是俯伏在坐宝座的面前，现在呢先俯伏在羔羊的面前。这位羔羊曾经被羞辱，被钉在十字架上，现在得了权柄的荣耀，所有神的受造之物，四活物跟二十四位长老的代表向他跪拜。这是我们所读到新约所讲的，万膝要向他跪拜，万口要向他承认。他们各拿着琴和盛满了的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所以琴是为了赞美用的，炉金炉呢乃是为着把香献上的，就把众圣徒的祈祷献在神的面前的。他们唱新歌，所以这里讲到新歌，比如说从前没有唱过，所以从前的歌都是旧歌，现在是新歌。为什么说这里是唱新歌呢？为什么以前的是旧歌呢？因为旧的歌是讲到创造的歌，新歌来就跟救赎发生关系。也现在我们的主所成了救赎的大功成了，所以现在他们开始唱新歌了，不仅赞美神的创造，这是第四章讲的，现在要赞美神的救赎。所以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契，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所以他为什么配呢？因为他被杀，用血买赎了这些人回来，叫他们归于神，所以他配，所以他付上了代价。所以配都是讲到付代价，没有一个人可以付这样的代价，只有这个羔羊可以配，因为他是没有瑕疵没有斑点圣洁的羔羊。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
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国民原文就是国度或是或君王啊，所以又做君王又做祭司，可以与神一同执掌王权。所以这个是四活物跟二十四长老在这里赞美，这是低层的赞美，最内圈的赞美。那接下来就第二层了。所以这个是四活物跟二十四长老在这里赞美，这是低层的赞美，最内圈的赞美。那接下来就第二层了。我又看见第十一节，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的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所以这是第二层的赞美，这是千万的天使在这里赞美，所以他们的赞美呢是七层的赞美，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完全的赞美。然后我又听见，所以这是第三层的赞美，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受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做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所以这是第三层的赞美，这是更外圈的，就天上地上地底下包括沧海你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赞美，都要把这些归给宝座和羔羊。所以四活物就说阿门，因为它是代表这些受造之物，众长老也俯伏敬拜。所以敬拜和赞美永远是要归给做宝座的跟羔羊。所以第五章就给我们看见这乃是讲到神的救赎，第四章讲到神的创造，第五章讲到神的救赎。那在这一章里面我们就看见有几个蛮重要的点我们想要来明白的。就第一个就是讲到这个书卷，这个书卷到底是什么，然后我们也看见我们的主在这里一方面他是狮子，他已得胜，一方面他又像羔羊刚刚被杀。然后我们也看见在这里也讲到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所以这些我们都需要再花一点时间来看来明白的。那首先我们就看见这个书卷乃是用七印把它封严的。那什么叫做七印我们如果读的话，读中文我们很容易认为这就好像盖了七个章一样，但事实上我们知道它七印乃是指着好像七个封条，这封条是可以揭开来的。所以这里特别讲到这个书卷它有七个封条，当你把这个七个封条全部揭开来以后，整个书卷就展开来所以到了第六章你会看见的第一印就揭开，第二印，第三印。那七印揭开了结果怎么样呢神的旨意就成了，神的旨意就成了。所以严格来讲这个书卷的展开，这七个印的展开，它的时间就是从主升天到主回来这两千年的时间。所以你因为他一升天以后，主拿到书卷就开始揭第一印嘛， 一直接到第七印完了以后，主就回来了。所以你就看见了，原来我们在主升天到主回来这2000年中间发生的事情，基本上这就是这七印所代表的。所以这是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但是你会发现，接下来你就看见第七印很特别，因为从第七印一揭开的时候就开始吹号了。当第七印完全开了，七号就吹完了。所以你就发觉呢，这里不但有七印，第七印呢又包括了七号。所以严格说呢，就是说你第七印揭开的时候就发生一些事情，然后到第七号就整个结束了。我们稍微看一下好了，好，我们看一下第八章，启示录第八章第一节，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天上极静，约有2颗。然后第六节，拿着七号、七字号的天使就预备吹号。所以你看见一揭开七印的同时呢，就开始要吹号了。每一号都有它的时间，然后号吹完了，第七印也揭完了。所以这个是我们特别看见的讲到的七号。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七号如果吹完了呢怎么样我们首先看启示录第十章第十章第七节，第十章第七节，启示录第十章第七节，但在第七位天使吹号发声的时候，神的奥秘就成全了所以你看这第七号吹完了，神的奥秘就成全了，正如神所传给他仆人众先知的佳音所以你看见第七印揭完了，神的旨意就成全了。但是因为第七印包括了七号，所以呢第七印揭开完了，也就是第七号吹响了神的旨意就奥秘就成全了。好，第十一章十五节，十一章十五节，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你看见第七号吹完了神的国就到了所以这很就是我们如果仔细读，我现在只是大概讲一下所以你就可以看见原来这个七印是不容易的，因为第七印揭开的时候到它结束的时候中间就包括了七号，七印揭开完了，神的旨意就成全了，七号吹完了，神的旨意就成全了，所以这是讲的同一件事情好，然后如果十一章到十五节就完了，那十二章在讲什么呢所以你就看见原来启示录它很重要的分成两段这另外一种分法到了十一章它就大概把它讲完了，十二章到末了呢就讲它的细节，就好像他先把你的一个大纲交代完了，然后现在他开始讲细节了，就从十二章开始一直到末了就把所有的细节给我们补在这个里面如果我们没有看懂这个的话呢，我们有的时候就会读就容易混乱所以你就知道因为第十一章已经揭开完了嘛那为什么还有十二章呢？所以十二章开始补充，因为圣经上有的时候是这样的这样的描述的，你记得创世纪第一章就讲到神的创造对不对，讲完以后呢第二章就讲到它的细节第二章就讲到它怎么样在造人啊等等等等所以神圣经上有的时候它就是这样的来记载好，我们再看一下第十四章十四章启示录十四章十四节到十六节 十四节到十六节，我又观看，见有一片白云，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这是我们的主啊，头上戴着金冠冕，手里拿着快镰刀。又有一位天使从殿中出来，向那坐在云上的大声喊着说：“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了。”那坐在云上就把镰刀扔在地上，地上的庄稼就被收割了。那这一段在描写什么呢？啊，这讲到啊，圣经上提到我们这些神的儿女在末次号筒吹响的时候，就是第七号吹的时候，死人要复活，活着的人要与他们一同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你看，就是在这里所讲的，因为主在空中啊，镰刀要收割庄稼，我们就是庄稼啊，要收到云上。所以你看，这里就讲到第七号的光景。然后从十四章的十七节到二十节，那是另外一幅图画。又有一位天使从天上的殿中出来，他也拿着快镰刀。又有一位天使从祭坛中出来，是有权柄管火的，向那拿着快镰刀的大声喊着说：“伸出快镰刀来，收取地上葡萄树的果子，因为葡萄熟透了。”那天使就把镰刀扔在地上，收取了地上的葡萄，丢在神愤怒的大酒榨中。那酒榨踹在城外，就有血从酒榨里流出来，高到马的脚踝，原有六百里啊。所以十四节到二十节跟十四节到十六节跟十七节到二十节都是镰刀啊，但是指着不同的人啊。那这里的镰刀呢啊，把那个地上的葡萄树的果子，这个葡萄是坏葡萄啊，因为他是要丢在愤怒的大酒榨中啊，那酒榨踹在城外啊，就是耶路撒冷城外，就有血从酒榨里流出来，高到马的脚踝，原有六百里啊。那这里在讲什么呢啊？事实上他就讲到，好，我们看一下，就是在十六章啊，十六章那十六章讲到七碗，啊，十六章讲到七碗，那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一个就跟第六碗讲的是一样的啊。第六碗就是第十六节啊，那三个鬼魔啊，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希伯来话叫做哈米吉多顿，啊，哈米吉多顿。所以这是最末后的征战啊，那是主要来。来对付这些人啊，所以刚才所讲的就是这里第六碗啊。然后第七碗呢，就是十六章的十七节，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就有大声音从殿中的宝座中出来说：“成了。”所以又一次成了啊。所以你就看见呢啊，事实上第七号吹的时候，一开始吹到吹完，中间就是七碗。因为第七印完了，第七号完了，第七碗完了，都成了，神的旨意成就。所以就看见原来启示录是把啊，借这个书卷的七印啊的揭开，把这两千年来啊，从主升天到主回来这两千年来事情啊，都记载在这个揭开的这个七印当中。所以有七印，有七号、七碗。七印七个封条啊，就讲到这是神的奥秘啊，你揭开了你才能看得见。七号呢，号它是为着吹号是叫人注意，可能要征战，可能有审判。那七碗呢啊，因为神的愤怒已经满了啊，要倾倒下来了。所以借着这个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啊，就把这个书卷给展开了。所以你就可以看见启示录啊，一方面来讲，它好像写的很多细节，我们常常 不太清楚这一段和那一段怎么连在一起啊。但事实上它是很有次序的，很简单的就用七个印啊，就把所有的发表出来啊，然后借着第七印，包括的七碗又讲得更详细，也借着第七号啊，借着七号把它写清楚，然后到了第七号又把它七碗描写完啊，所以等到这个全部完了，什么旨意就成了啊，这世上就成为我主跟我主基督的国度啊，一直到永永远远。所以这是我们大概介绍了一下啊。那当然我是盼望弟兄姊妹啊，我们启示录能够读熟一点啊，多读几遍，等我们在听的时候呢，我们就比较容易啊连接在一起啊。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读的时候就好像我们是按着次序读，但是它并不是按着次序讲的啊。它前面十一章啊，当然是按着次序讲，基本上啊，然后后来的十二章它就插在里面，所以就变成了一个立体的啊。如果你看不到这个立体的话呢，你就不容易懂它的次序啊。所以这个需要在一方面需要我们讲的时候要讲得清楚，一方面就是我们自己先在家的时候多预备好，多读几遍啊，等下我们讲的时候你就能够串在一起啊。好，那这边还给我们看见一点啊，就是讲到它的当它这个七印七号七碗揭开来之后啊，有一件事情发生啊，就是第十章我们所看的啊，第十章第一节第二节啊，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从天降下，披着云彩，头上有红，脸面像日头，两脚像火柱，手里拿着小书卷是展开的。而是这是同一个书卷啊，他右手右脚踏海，左脚踏地啊，所以一只脚踏海，一只脚踏地啊。为什么说他踏海踏地呢啊？我们读啊约书亚记就告诉我们，你脚掌所踏之地就是你的啊。所以这个大力天使以后我们会讲到，就是预表我们的主啊。当他真的要开完这个七印，揭开完七印的，事实上呢，这个地跟海，就神的整个宇宙啊，都再重新归回在神的手中。因为目前呢，你知道这个堕落的天使啊，窃据了这一块地，所以可以说简单的来讲啊，你可以把它就是说，这个书卷呢，就好像什么呢？我们用一个话来形容，就好像。一个地的这个整个世界整个地的所有权状，它一揭开的时候就证明这块地这个海是我的，就好像所有权状啊。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啊，是有根据的啊，这不是随便说的，是有根据的啊。因为圣经上你记得在马太福音十六章，主耶稣曾经问他们，人说我人子是谁，对不对？所以他们就说，有人说是这个，有人说那个，然后有人说是耶利米，对不对？所以有人把主跟耶利米摆在一起。为什么把主跟耶利米摆在一起呢？当然一方面是因为耶利米是一个哭泣的先知，他写了耶利米哀歌啊，他看见那个整个耶路撒冷城被焚毁啊，神的城被烧毁，所以他都写了哀歌在那里哭泣啊。那我们的主也为耶路撒冷哀哭。所以他们说，有人说是像耶利米啊，但是还有一点啊，耶利米，神叫耶利米做了一件事情啊，很重要的，能够预表这一块啊，那就在耶利米书第三十二章啊，我们来看一下耶利米书三十二章。好，因为三十二章蛮长的，所以我们就挑几句来读就好。我们去看一下第六节啊，耶利米书第六三十二章第六节啊，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啊，你叔叔沙龙的儿子哈拉灭必来见你说，我在亚拿图的那块地 求你买来，因你买这地是合乎赎回之礼。我们知道耶利米他是他的家就是在亚拉图，亚拉图是一个祭司的城，那边住了很多的祭司，所以耶利米跟他叔叔他们都住在那个地方，他们都是祭司家庭的人。那这个时候呢，神的话就临到了耶利米，就说你叔叔的儿子要来见你，要叫你买他那块地，叫你来赎回他，因为以前卖地的话他都要卖给自己的亲属，所以他要卖地的话他说你来赎回最好。那为什么提到卖地呢？因为现在兵临城下，耶路撒冷快攻破了，因为今天这个地方要打仗了，有谁要买地啊？大家都要卖地，没有人要买地。但是很奇妙，神叫耶利米买地，所以果然他叔叔的儿子就来见耶利米，求他买，然后耶利米就知道这是耶和华的话，所以他就买了第九节，他就买了这块地，凭了17色克勒的银子给他，用17个色克勒银子给他，在契上画押，将契封签。从前的这个契约就像羊皮卷一样，封签就贴封条。所以你看见这里有个羊皮卷，也是贴了封条，就跟我们在启示录看到那个书卷有封条一样。又请见证人来，并用天平将银子平给他。11节，我便将照例按规所立的买契，就是封签的那一张和敞着的那一张。所以你看，有些是敞开的，有些是封闭的，就好像这个启示录的书卷里外都写的字。然后请了人来画押做见证，然后第14节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要将这封签的和敞开的两张契放在瓦器里，可以存留多日，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将来在这地必有人再买房屋、田地和葡萄园。这很难相信，因为我们知道后来他们被掳到巴比伦70年。如果一个国家整个国家被掳了70年，你几乎找不到一个例子他还会来。所以但是神说将来这个地必有人再买房屋、田地和葡萄园，那到时候谁有契约就证明这块地是谁的。然后耶利米就祷告了，17节主耶和华，你曾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天地，在你没有拦成的事，你是慈爱于千万人，又将父亲的罪业报应在他后世子孙的怀中，是自大全能的神，万军之耶和华是你的名，谋事有大略，行事有大能，注目观看世人一切的举动。然后我们跳过来看好了我们就看24节，看那敌人已经来到，族垒要攻取这城，城也因刀剑饥荒瘟疫交在攻城的加勒底人手中。你所说的话都成就了，你也看见了，主耶和华，你对我说要用银子为自己买那块地，又请见证人，其实这城已经交在加勒底人的手中。你看买地同时呢，其实这个城已经交给加勒底人巴比伦人。然后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我是耶和华，是凡有血气者的神，岂有我拦城的事吗？所以后面的话我们就不讲了， 基本上你就看见在这里在卖地，在这里也买地，在这里有书卷，在这里有封签，然后在这里还付了代价，付了17色克的银子。那我们都知道圣经它的数字常常都有它的意义的，所以你看见这里的17特别跟什么有关系呢？我们知道当主耶稣这个羔羊因为启示录讲的羔羊，当羔羊被杀的时候，在逾越节就是14号的晚上，然后初熟节还是3天之后，所以就17号，所以17色克的代表主不但是钉了十字架，哎，主复活了，所以这是他付的代价，所以他能够站在宝座面前，而且是怎么讲呢？说他配，说他是配的，他配揭开书卷，因为他付了代价。哎，所以耶利米付了17色克的银子，我们的主也付了他的代价，所以他现在他刚刚被杀，但他站立复活升天，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书卷就好像呢那个所有权状，等到他们在被掳归回来以后呢，耶利米或者他的后代就有这个权状证明这块地是我的。所以当我们的主升天以后，在十字架上他已经打败了仇敌，所以等他把这个全部展开的时候呢，全地就是归于主，这地和这世界上一切的国度都要变成我主跟主基督的国度，一直到永远。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书卷是很重要的，它就是这么简单的把从主升天到主回来就包括了在这个以后必成的事。好，我们再回到启示录，我们特别来看一下第五章第五节，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哪犹大支派中的一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为什么讲他是犹大支派的狮子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希伯来书讲我们的主分明是从犹大出来的，犹大支派出来的。那为什么说他是大卫的根呢？因为大卫是合神心意的王，大卫他作王乃是按着我们的主作王的那个原则在作王，所以是合神的心意，所以他主是大卫的根，他也是犹大支派的狮子，那这个是跟雅各的预言有关系，因为在创世纪49章就特别提到雅各的这一段预言，我们看一下创世纪49章，我们看雅各对犹大的预言第8节创世纪49章第8节，犹大你弟兄们必赞美你犹大本身的意思就是赞美所以他的弟兄必赞美他你手必掐住仇敌的颈项所以这是狮子的个性。你父亲的儿子必向你下拜，因为他要做王。这讲到我们的主说的。犹大是个小狮子。我儿啊，你抓了石便上去，你屈下身去，卧如公狮，蹲如母狮，谁敢惹你？所以你看，讲到犹大是狮子。又是小狮子，又是公狮，又是母狮。龟不离犹大，龟就是权杖， 掌权嘛，权杖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来到。细罗就是平安啊，赐平安的。讲到我们的主，他是平安王啊，万民都必归顺。所以你看见这边特别提到他是犹大支派的狮子啊，就讲到啊，他是犹大支派的狮子，他也是大卫的根，他已得胜。因为狮子就是万兽之王，狮子讲到刚强，讲到勇敢，讲到得胜。一个刚强勇敢的人啊，还是怎么样的人呢？有的时候我们很刚强，我们也很勇敢，这是我们天然的，但不是这种刚强。我们的刚强常常是为着我们自己要的东西刚强，但这里的狮子他的刚强乃是他对神的旨意他不妥协，他坚持到底，这个是他的刚强。所以我们有我们刚强的意志，但是我们并没有这个狮子的性格。这个狮子的性格只有主才有的，我们天然的刚强不是这里的刚强。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刚强，你必须要与主联合。所以主他已经得胜，这个很重要。因为主如果没有得胜，就不可能有得胜者。因为主得胜了，我们才能在他的得胜里面来夸胜。所以因着主在第五章给我们看见他得胜了，所以才有第二章第三章呼召得胜者。这些得胜者乃是按着主的得胜来得胜。所以我们的主乃是对神的旨意不妥协，他坚持到底，所以他有狮子的性格，他的一生都是这样。所以你看他12岁的时候进圣殿，那时候他已经到了一个年龄可以成为法律之子，对法律要负责的。他怎么讲呢？岂不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所以你看他的这就是狮子，他以父的事为念。我们的刚强是以自己的事为念，这里的刚强是以父的事为念。30岁他去受禁，司洗约翰说我应当受你的禁了，但是他怎么讲呢？我们理当尽诸般的义。换句话，他没有罪，但是他站在一个罪人的地位上，他也要经过死，经过复活。然后在旷野40昼夜，你看他是很刚强，仇敌一直讲你若是神的儿子，但是他一直怎么讲呢？人子，人子，人子。所以他来，他没有妥协，他站在人子该站的地位上，他不是站在神子的地位上，他乃站在人子的地位上。他很刚强，所以他能够说：“我的时候，你们的时候是方便的，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也父的时候还没有到，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你看，这是他的刚强，所以他的心完全是向着神。所以一直到克西玛丽园，不要照我的意思，而要照你的意思啊！所以这是他的狮子刚强啊！所以他的得胜乃是因为他有狮子般的性格。这个我们能够了解，但接着到了第五节，他又是羔羊。第六节，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所以约翰他要看狮子，就看到了羔羊。为什么？因为以赛亚书53章第7节告诉我们，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是羔羊。 又像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你知道这些绵羊很多毛的时候很可爱的，一剃光以后啊，真的很难看，这就羞辱，剃毛就是把所有的荣耀都拿掉，这是羔羊。但是他怎么讲呢？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你看，这是羔羊的性格。我们受一点委屈，大家都知道，我没有办法像这样子默默无声，也是这样不开口。所以这些性格，所以你就发觉啊，一个得胜啊，主的得胜，乃是他同时有狮子的性格跟羔羊的性格。我们有的时候像河东狮吼啊，我们也都也像狮子一样，没有羔羊的狮子那个性格，默默无声。所以一个得胜者，你看见他就同时有这样的性格，这个性格很难同时放在一个人身上，但在属灵上呢，他就是可以。你看见大卫就是这个样子，大卫像狮子一样，他为着神的旨意他不妥协。神把扫罗交在他的手中两次，旁边的人都要把他杀了，说神听了你的祷告，把他交在我们的手中，一刀就刺死了。大卫割了他的衣襟，里面就责备了，万不敢伤害神的受膏者。这是狮子，他也是羔羊，他能够在仇敌的面前承认自己是死狗，是个造。所以你看见他真的是大卫有这样性格，摩西也是如此，对不对？摩西在法老的面前啊，这么坚持到底，法老一直要跟他要他妥协，但他不妥协，耶和华怎么说他就怎么说。但你看他有羔羊的性格，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多少次以色列民要用石头打死他，他就是伏在神的面前默默无声，让神来处理。所以你看见这个得胜者，就是说他里面同时有狮子的性格，也有羔羊的性格。所以这是给我们看见的。所以主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主耶稣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神为什么要借着十字架，借着羔羊钉十字架来得胜呢？为什么主要这样做呢？因为我们这个堕落的人里面充满了刚硬，充满了骄傲啊，自大，而且我们独立，我们不依靠神的，我们都靠自己啊。而且天然的人我们都喜欢高举自己，这是人的失败啊，人堕落以后造成的。只有借着十字架把我们钉死，与他同死，我们才能蒙拯救。所以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啊，第五章给我们看见这两幅图画，又是狮子又是羔羊，这是一个得胜者应该有的。所以我们里面没有这个性格，我们没有狮子的性格，我们也没有羔羊的性格啊，这个性格来自在主里面啊。如果我们愿意奉献给主，圣灵会做工，慢慢慢慢就把我们磨成这样的性格啊，能够像他。然后就是七角七眼神的七灵啊。那这一段因为时间到了，我们这一段在下一次我们再多有交通啊。我们低头一些祷告。主，我们实在感谢你啊，借着你的话，借着你的灵再来启示我们，让我们越过越看见你的心意啊，给我们方向啊，也让你的灵啊来引导我们，好让以后能够接我们到荣耀里面去。主，我们感谢你啊，谢谢你这么大的恩典，我们把所有的荣耀敬拜爱戴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